今日选读的经文呢，是在诗篇第六十七篇一到七节。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与我们，用念光照我们，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与我们。神要赐福与我们，地的四极都要敬畏他。
弟兄姊妹平安，好感恩见到大家都能够参加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的聚会。当然也都愿神赐福给你们和你们的家人，经历到在这个的冬天里面神的保守和平安喜乐都在你的心中。当然也都祝福 在日后看今天的讲道视频的朋友和弟兄姊妹，同样都得到从神而来的这个福气。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记载在旧约的圣经诗篇第六十七篇。很多人可能比较少去注意看到这一篇的诗篇，我们很多熟悉的经文我们都会经常来到去诵读。不过这个今天所看的诗篇六十七篇可能呢是比较稍微有点冷门，但是这篇的诗篇呢它是很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如果大家都记得的话，我分享旧约的诗篇里面的信息，很多时候都离不开在诗篇里面去看看诗人的心境，还有他怎样的是在他属灵的生命里面去经历神的那些的描写。但是今天所看的诗篇第六十七篇呢，它是跟这个的宣教和传福音的使命呢是大有关系的。所以因着这样的缘故呢，我就为今天这篇的诗篇的讲道的题目呢就定名为呢教会承担的使命，教会承担的福音的那个大使命的这个角度来到一起来到去分享看下这段的经文的。所以也都因为这样的缘故，有人将这篇的诗篇六十七篇呢称之为是伟大的宣教士的的一个的诗篇，因为里面呢就是讲的就是宣教传福音和宣扬神的救恩等等这个这么重要的信息的内容。为什么这么讲呢？如果刚才你留意姊妹读出来的这段的经文不是很长，总共只有七节 的经文的诗篇六十七篇，你发觉呢充满着这些的字眼的。什么字眼呢？就是万国啦、万民啦、列邦啦、世界啦，还有地的四极啦。什么叫四极呢？就是东南西北每一个方向都可以去到。这个讲的神的救恩福音是要去到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的人群都有机会来听到，以致他能够回应去感谢去赞美神的。所以我们看这首诗篇的第一节呢就已经很宝贵了。它一开始就是愿，你留意留意，如果细心数算一下呢，这个诗篇六十七篇呢讲了有六个愿的，就六次提到愿什么愿什么愿什么。所以也都有人将这篇诗篇六十七篇呢形容作是旧约的主祷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看新约的主祷文呢里面是有三愿三求，有三个愿有三个求，这里有六个是愿。当然这个不是只是一种的空洞的心愿或者漫无目的 的愿望，不是的，是很清楚很具体的一种 的 祈求和带到神的面前。首先第一节他就说愿神怜悯赐福与我们，神怜悯我们赐福与我们，一个是一个一开始就是一个很澎湃的一个愿望的祷告带到神的面前，求神地都怜悯我们赐福给我们。谁怜悯我们？谁赐福给我们？是神。这个很清楚表达了我们的信仰的核心，就带到神的面前来。那我们要解释一下什么叫怜悯，什么叫赐福。 什么叫神的怜悯呢？神的怜悯如果用一个图画来解释的话，就好像这个图画里面所说，一个地位本来很崇高的人，他竟然愿意弯下他的腰来到去拥抱卑微的人，这个就是神的怜悯。神在高天之上满有尊贵荣耀的神，却愿意来到接触我们卑微的人，甚至乎我们在社会上在世界上没有人来到尊重我们，但神都愿意来怜悯我们，弯低他的腰来到拥抱我们，这个就是神的怜悯。不知道你信了主这么多年以来，有没有都曾经经历过这种这样的境况呢？体会得到神好怜悯我们这些卑微的罪人呢？什么叫赐福呢？也是我们基督徒时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说话。什么叫赐福呢？原来赐福就是一种相信，你相信得过神是愿意将一切对我们有益的事物都赐给我们的。什么叫有益的事物呢？就包括物质上的事物或者属灵上的事物，包括你看得见或者看不见的，包括你摸得到和摸不得到的。神如果觉得对你是有益处的，都会来到给过你，这个就叫做赐福。所以当我们讲到神的赐福，不是空洞的，不是随便的讲一句说话，而是你确实的相信神就是一个将恩福都赐下给我们的一位慈爱的天父。所以如果我这样明白赐福这个道理的时候，今后要小心了，不要立乱将愿神赐福给你啊这句这样的简单的说话呢变成只是一个例行公事的说话。总之对到人就哦，愿神赐福给你，但是你可能你口不对心，你的心里面没有想过神怎样赐福给他，你没有真的感觉得到很想神赐福给他，你只是随口例行公事讲这番的说话。所以看完这个诗篇之后，我们就会更加郑重发现到神的赐福是很具体很真实。所以我们真的愿意跟人说这番祝福的说话的时候，是很发自你的内心的真诚和对神的信靠，而说愿神赐福给你，这样你就感受得到这句说话的那种的力量就在那里。而听到这句说话的人也都同样感受到那种的很庄严的一种的领受。因为按照创世纪第十二章那里，神向着亚伯拉罕曾经这样说，地上的万族万国万民万族都要因你而得福，都要因着你亚伯拉罕和你的后裔你的子孙而承受这种神所赐的福气。即是说我们要看到神是要亚伯拉罕和后裔呢要成为人家的赐福的那个途径或者那个管子。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教会都应该是有领受到亚伯拉罕这种的使命，就愿其他的人都通过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我们的见证和教会的侍奉让他们得蒙神所赐的福。所以我们就越发体会得到教会今天在这个动荡的世代里面，我们仍然有一个很重大 的使命和我们的身份是很特别也都很重要的。第一节还没讲完，后面那里继续说愿神用脸光照我们，即是讲神要他的面上带着光彩你要照射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是这样的意思。就好像早上你愿意一早起身经历得到东方日出的太阳那种红光万丈你要照射过那种的荣耀那种的光彩一样，是多么 的华美。神这位这么荣耀的神愿意亲自用他面上发出来的光来光照我们，不是来自手电筒，不是来自 你的手机里面的那个灯光来照射，是来自神他自己的面。也就是说神不是另歪面，不是说不睬你，他愿意对住我们望住我们来到爱我们，将他的生命的光芒都要来到光照住我们。讲了第一节结尾就有个写字叫细拉两个字，他意思就是在个希伯来的诗歌里面一个休止符，或者在个稍微停顿一下思想一下神怎样光照你呢。如果说神用他脸光来到光照我们的时候， 神怎样光照我们呢？你有没有经历过神的光照呢？当你落在沮丧的时候、失望的时候、虚空的时候、痛苦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得到神仍然爱你，用祂的脸光来光照你，带领你再起来行走前面的道路呢？当神的脸光光照我们的时候，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表示着我们那个 黑影就在我们后面。意思就是当我们的人对着阳光的时候，阳光照射在我们面上，那么很自然我们的人的那个影子在哪里？就在我们的后面。意思就是我们要面向神，我们不要背向神。今天可惜很多人为什么他前途黑暗？因为他背向神，他不是迎向神。神愿意用脸光光照他们，但是他们却背向神，不理睬神，不接受神的那些恩典的说话。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们教会是带领人去面向神，迎向神给他们的祝福。这个是我们一个不变的使命。那么关键在哪里呢？关键就是我们需要选择，做什么选择？怎样去回应神给我们的光照？你懂得去回应神给你的光照，你就能够突破你正在面对的所有的困难。今天很多时候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不知所措，好像整个心好像很实那样，实到不能够释放，就好像刚才在诗歌里面我们心被捆绑了一样。但是你要面对神的光照，很多人不敢去面对神的光照，继续仍然在挣扎，仍然为着自己的事情来到烦恼。其实没有这个必要，我们要来到亲近神，要认识神，因为认识神就是智慧的开端，就能够帮助我们解决我们的困难。再一次说，神愿意用祂的面，用祂的面光来到光照你，这个是很难得的。今天我们最怕的人用黑面来望着我们，黑埋块面，拉长块面，但神不会的，神不会的，除非我们 不理睬神。如果我们愿意回应神的时候，神的脸光很灿烂的，很美好的，就会光照我们人生的道路。所以弟兄姊妹各位朋友，我们不要执着，不要坚持执着一些老问题。很多时候我们发觉人是自找烦恼。什么自找烦恼呢？我们会被一些老旧的问题你要捆绑着，我们走不到出去，整天都在个老问题里面打转，转来转去找不到一条出路。想回头，我们自己就真是这样的。我们随着岁月的过去，人的年龄的成长，我们被很多老旧的问题你要知道不断捆绑着我们，就好像条绳不断的缠绑着我们，得不到释放。这个就是我们的困难所在。怎样来到突破这些老旧的问题，不要让这些旧时的问题继续捆绑着我们呢？我们需要来到让神的脸光光照我们，释放我们。有时包括我们侍奉神的人都是的，很多时候我们侍奉里面曾经遇过很多的挫折，很多困难，于是乎我们就在这些老问题里面打转，我们不敢放胆的向前行一步。整体的教会，我们几十年以来何尝不是有很多老旧的问题不断在我们的当中。有时候在开会当中我都感受到这件事情，就讲到某一个议题，就很自然有人引申出一些老旧的问题出来再讲。于是乎我们就会是开了，但是不能够走到一条出路出去。这个就是我们的难堪难处的所在，愿神来光照我们，以致我们能够走出我们的黑暗，不再被捆绑。我们看一个人是否优秀，是否好或者坏，是在于看看他怎样处理他的问题或者人家的问题。因为人生总是充满着问题，但我们如果不懂得处理问题，见到问题来到了，我们就手腾脚震了，或者就不知所措了，又或者不是解决问题而调转来，是问题处理了我们，搞到我们不能够做任何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看看作为教会，我们怎样去处理我们的问题。我们必然每一天或者每一个阶段里面都有不同的问题。经历了几十年的教会的日子，我体会到是有不断每一个时期里面都有一些问题我们需要去面对，但是我们不会被这些问题来到打倒，不会被这些问题来到捆绑。我们要让神的光光照我们，以致我们能够走出重重的黑暗，让神的脸光来光照我们，特别照进我们生命中的黑暗。生命里面有很多黑暗，很多过去的创伤，过去的难堪， 過去的受苦，或者過去的自己的錯誤而造成的一些的困難等等。我要求神的光來光照我們裡面內心的深處，以致我們懂得處理，而且是正確的處理，用對的方法去處理我們生命當中的難題。很多人用一些不對的方法去處理他自己生命中的難題，包括了自殘、自暴自棄等等，這些都沒有必要的。要正確處理生命中的難題，唯有讓神的光光照你，驅走你內心的黑暗。弟兄姊妹，今天我講那麼多有關於神的面光要光照我們，因為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訊息。很多人內心裡面是帶著很多黑暗的陰影，陰影重重在他的思想、在他的心態、在他的情緒裡面。我們需要神的念光來光照我們，以致到我們的生命能夠跟我們這位愛我們的神是對齊，好像對接，剛剛對得上了。這樣你侍奉起來的時候，你傳福音起來的時候，是更有果效。有時候我們發覺我們侍奉沒有果效，傳福音沒有果效，會不會是我們的生命裡面未能夠與神接上了呢？我們未走在一條正確的軌道上面，所以未能夠產生最好的果效。這個是我時常需要你反省。作為基督徒，我們都時常帶著我們有使命想去侍奉，想去傳福音，但偏偏我們卻是遇到重重的困難，我們遇到很多的挫敗感，以致難了，或者使到我們的侍奉都好像停止了下來的時候，求神幫助我們，我們要讓神的光光照我們，與神是好好的來到吻合，來到對接。這樣的話，我們的侍奉，我們的人生就會更有果效。不過很多時候人就是這樣的，很喜歡想自己的事，顧念自己的事。試問有哪一個不是顧念自己的事？今天一早起床，你就想想今天你自己的計劃是做什麼，接著又去哪裡，沒多久又說，哎呦，又說過年，又說要出去旅行等等。你有很多的計劃，我們經常顧念自己的事。一個越是顧念自己事的人，我發覺就很難去明白神的眼光怎樣去看這個世界。是的，我們用我們的眼光去看世界，但是沒有去想想神他用什麼眼光去看我們這個世界呢？有沒有試過這樣想？如果我們嘗試轉一個角度想想神是怎樣看這個世界的時候，我們按照著神的眼光怎樣看這個世界而去行事為人，去做我們的事情，過我們的生活的日子的時候，我們發覺可能我們的生命的果效是 不一樣的，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們要想想神怎樣看這個世界。詩篇六十七篇，詩人就帶我們去看看這個神是用什麼眼光去看這個世界。剛才第一節不是說願神憐憫我們賜福我們的，聽落好像一個比較一個很自我中心的一句說話，只是顧著神祝福我啦，憐憫我啦，神賜福給我。其實不是的，神賜福給我們是有一個使命的，要我們去做一件事情，就是第二節了。他們說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好叫萬國得知你的救恩。這個好叫就是講緊原來神賜福給我們的目的就是在這裡。所以難怪我們說這首詩篇是一個宣教和傳福音的詩篇。我們不斷祈求神賜福給我們，神會賜福給我們，但你有沒有想過神賜福給我們之後我們要做什麼呢？我們應該要做什麼呢？回想你過去幾十年的人生，神給了很多的福氣你，我們怎樣回報神？怎樣將神所賜的福氣成為神的一種憐憫這個世代的工具呢？這個講的世界和萬國都是同等的同義詞來的，是講世界上所有的國家、人民、種族都包括在內，讓他們知道得以知道。即是說這個就是為什麼神給亞伯拉罕那句說話，就是讓萬國從你而得福氣，是同樣的道理，是一脈相承下來的一個神學的思想來的。我們蒙揀選、蒙拯救，就是要我們有使命、有侍奉，讓他們得知到道路和得知到救恩，加起來就是救恩的道路，或者通過這條道路以致他們得到救恩的那個這樣的意思。但很可惜，我們環顧這個世界，或者在我們的經驗裡面會發現，世界上其實有很多很多的人是找不到什麼，找不到生命的出口的。 揾到一條道路，你要走出去，就好似去到一啲嘅一啲遊戲嘅地方，一啲嘅所謂粟米嘅迷宮係嘛？你行咗入去咧，哇！跟住你行下你就迷失咗你嘅方向，揾唔到一條出路，走翻出嚟嘅嗰個情形係一模一樣。今日世界上好多人咧，係嚟到呢個世界上面亂闖亂撞，不過越行越遠，又越行越迷失咗佢自己。唔知道我點解要做呢啲嘢，唔知道點解我要喺呢度，好迷失。而呢節聖經第二節就話：要萬國地上迷失嘅人都找到一條出路，以致佢哋能夠得到救恩。呢個就今日教會喺呢個社區喺呢個地點裏邊，我哋要領受嘅使命，就昔日神俾亞伯拉罕嘅同樣嘅俾佢祝福。赐福俾佢嘅一种重大嘅使命，或者你可能有啲人都听过咩叫做人生地图系嘛？人生原来就一幅好大嘅地图嚟嘅。我哋每一日就喺呢幅人生嘅地图上边咧嚟到行走嘅。无论你系工作又好，做生意又好，或者旅行好，或者参与社区嘅活动好，或者退休之后嘅生活都行喺一个人生嘅地图上。不过好多人越嚟越发觉喺呢个地图上我哋迷失咗，就等于我哋有时去旅行。雖然有地圖或者有導航，我哋都會迷路。你發覺有啲地區、一啲景點嘅地區，通常有一幅地圖咧，就掛咗喺嗰度嘅。咁你如果想揾到一個路線，你就行埋去睇下。咁一定佢會話俾你聽咧，佢標示一個紅色嘅一點，呢點話俾你聽，你在這裏，記唔記得？一定係咁噶。You are here 就話俾你聽。如果唔係話，你係睇到個地圖，但究竟我點行啊？我都唔知道我而家係身在何處，由邊度起點嚟到行啊？所以一定要話俾你聽 ，You are here， 你喺呢度。然之後，你嘅人生嘅地圖上面向邊個方向走？如果喺你人生地圖上面，我哋唔知道自己嘅定位，唔知道自己喺邊度，我哋好容易會行好多冤枉嘅路，一啲彎彎曲曲嘅道路。甚至乎一啲錯誤嘅道路，甚至最後行到一條末路，即係窮途末路，冇路可走，死胡同嘅一個地步，係因為我哋唔知道自己嘅定位點喺邊度。呢個好重要。今日我哋教會就幫助人知道你在哪裡。當我哋邀請弟兄姊妹回到教會嘅聚會或者任何嘅活動裏邊嘅時候，係幫助每一個人，讓佢找到自己，我喺邊度咧？我喺呢個人生嘅地圖，今天我嚟到邊度咧？我由呢個我在這裏呢個定位點，又點樣向前嚟到繼續行落去咧？呢個係我哋一個好重大嘅使命。英國好著名嘅一個嘅詩人或者戲劇家，叫做莎士比亞，大家都好熟悉呢個名字。佢寫咗好多詩歌，寫咗好多嘅劇本等等、小説等等、故事等等啊。佢其中有一句好精湛嘅説話，其實佢寫咗好多精彩嘅説話。其中一句就話：人生係一連串嘅選擇，人生就係一連串嘅選擇，唔係一個選擇，係一連串。咩叫一連串咧？一個接住一個，一個接住一個嘅選擇，你要做選擇落去，繼續選擇落去。你唔係我今日選擇咗，我就好安逸咧，就坐喺度好享受我以後嘅人生。唔係，你做咗呢個選擇，就指向一個方向，就繼續有選擇你要做，一路 make 選擇落去，一路做落去。好簡單，你如果去到超級市場，你就知道啦。有好多選擇噶。你如果唔係話唔諗啦，乜嘢都掃曬翻屋企啦，話咁你屋企就爆曬棚啦。又或者好多朋友弟兄姊妹好喜歡去我哋呢度嘅叫做貨倉式嘅大賣場係嘛？揸架汽車或者一個卡車就停喺個停車場，跟住行入去，推住個手推車，哇！好多林林種種，總之你諗到嘅物件都有得賣嘅。你要做選擇，一連串嘅選擇。又或者如果中意飲咖啡嗰啲弟兄姊妹咧，都有經歷啊。入去一個咖啡裏邊去買杯咖啡飲噶嘛。咁招呼你嗰個人咧，就會問先生或者小姐，你想飲咩咖啡啊？飲有 regular cup coffee， 有 Americano， 有 latte， 有 espresso， 你飲邊只啊？咁你要選擇，你揀咗之後，佢就問你，你要大杯定細杯啊？咁跟住就再要問你就係話，你要用牛奶啊？定還是用忌廉啊？如果用牛奶嘅話，咩牛奶啊？全脂牛奶啊？2% 牛奶啊？或者？或者完全脱脂的牛奶啊，咁又要答一大堆問題，係嘛？ 跟住就俾錢嘅時候話：先生，你要碌卡定要俾現錢啊？咁又係選擇。攞咗杯咖啡之後，走到嗰個 service bar， 你仲要諗下要落糖好定還是唔落糖咧？落糖落咩糖啊？黃糖、白糖、咖啡糖、或者係蜜糖或者無糖，諸如此類，你都一百串嘅選擇。呢、这個就係人生。咁點解要講咖啡？一陣間繼續講落去同咖啡有關係啊！中意飲咖啡，留心聽落去嚇。咁所以人生一連串嘅選擇嘅選項喺你面前，但係耶穌基督好清楚俾我哋一個指示嘅方向。喺約翰福音十四章第六節，請大家一齊讀出呢一節經典嘅聖經嘅金句嚇，我一齊嚟讀嚇。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好清楚一个指向，你不需要再去想，因为耶稣说我就是。我就是的意思就是只有好像神圣的身份才能够讲到这番说话，我就是。而且他不会给人一个模棱两可 的想法，就说我或者就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可能是道路、真理、生命。如果你信我的话，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耶稣不是这样讲，不是给你选择的，有清晰的话，我就是了。弟兄姊妹，有些朋友来了教会参加聚会，可能有一段的日子还未曾做一个决定，要决志相信基督做你生命的救主。今天耶稣这番说话再次穿越两千年来到今天，来到你的耳中，请你做肯定一个抉择，让基督成为你人生的道路，不再迷失在你人生的地图里面。可能有些人说不要紧，牧师，我个个礼拜都来听你讲道的，当然欢迎你来听我们讲道，不过这样不能够取代你要做一个抉择，跟从耶稣基督。今天教会每一堂的聚会都是帮助人做一个决志，做一个选择，决定去跟从耶稣基督，在人生的地图上面找到自己的定位，知道我在哪里，由这里我继续正确的往前行去我的方向，正如这里说最终我们去到父神那里去。所以道路是带领我们进到一个救恩里面去，这条道路不是漫无目的的道路，不是不紧要啦，通街行下啦，不是这个意思，是很清楚的永生的道路，是有目的、有方向、是有焦点，是指向这个救恩。今天世界上很多人喜欢行一条容易行的路，就好像圣经所讲的一条大路，一条宽阔的大路，什么人行都无所谓啦，很方便的，很求其的，任意的，最重要你喜欢就可以了。这个不是带领我们去救恩，只要带领我们越行越迷糊，越行越迷茫，唯有耶稣基督这条永生的道路。他说我就是道路，这条永生的道路带领我们去到一个永生的拯救的里面去。在这条人生的道路上，或者教会都在这条道路上面行行走走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会经历很多的磨难的。在基督里面我们都会经历人生或者教会很多的难处，因为耶稣都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你很清楚地说。但是经过这些磨难，有没有想过原来有一个目的，都是神要我们祝福其他的人，或者安慰在我们身边的人。这个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教会的一个承担了的使命。我们作为教会不会跟苦难或者困难擦肩而过的，不会的，我们会进到一些困难里面去，一定的。但是我们面对和经历的困难，它是有一个使命，就是我们要再起来去安慰其他的人，去祝福和帮助其他的人。试问我们未经历过痛苦的人怎能够体会正在受痛苦的人那种的心情呢？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来到作为教会要承担的一个使命。为什么说咖啡呢？咖啡需要一杯，你要装咖啡来饮，所以有些人就喜欢用咖啡和这个咖啡杯，这个杯子和人生就挂钩去思想。有人说如果将人生比喻做这只杯的话，就是在于你怎样好好的使用这只杯。 有人可以将呢只杯咧唔理嘅，摆喺度劈喺度就算啦吓，一摆摆咗十年八年，最后就都系抌落环保箱啦，咁之或者唔要啦咁就。你要好好使用佢嘛？又或者有啲人嘅嗰只杯系用系用啊，不过从来唔洗干净佢啊，或者外边洗得干净，里边好污糟，好唔卫生等等。有冇好好使用佢保养佢咧？又或者咁样讲，有啲人只杯咧好中意用个盖冚住嘅，唔知你有冇咁嘅习惯，用个杯盖冚住嗰只杯咁。试问你个杯如果成日都冚住嘅话，你点能够将更好、更香浓嘅咖啡倒入去咧？求主帮助我哋，谂下我哋嘅教会就系一只大杯，系承载好多从神而嚟嘅祝福。如果你冚住咗佢，神嘅祝福要嚟啦，神嘅脸光要光照入嚟啦。但你都冚住、遮盖住，你个内心仍然系封闭，同埋被捆绑，点能够得到从神而嚟嘅光照同埋嗰种嘅祝福咧？作为教会，我哋嘅大门系打开嘅，我哋欢迎更多人嚟到呢度，经历到神俾过我哋嘅祝福，一齐嚟到去侍奉。点样好好使用教会作为一只大杯，你要成为神所用嘅器皿。这个是我们今天读这个诗篇六十七篇的时候，我们要再三的来到好好的思想。圣经讲到有一只杯，很有意思的杯，叫做什么杯呢？大家都很熟悉的，估不估到啊？正是，是福杯，而且加上两个字，是什么？福杯满溢，这个诗篇二十三篇里面讲的嘛，神使到我们的福杯满溢。就好似呢個呢兩個圖咁樣，隔離嗰個圖就係一個杯，不斷嘅有水斟落嚟，一路嘅滿到瀉，佢為之滿溢。咁好多人追求正係滿，但冇諗到要瀉出去。好想神賜福俾我哋，憐憫我哋，光照我哋，發得到好多好處，越多越好。但有冇諗過，我哋要將佢同人分享出去咧？你要將佢滿溢嚟到寫出去，係嚟到流通出去咧，成為一啲流通嘅管子咧。今日教會應該成為一隻福杯，要將佢滿溢，承載住神俾我哋不斷源源不斷嘅祝福，但係要將佢嚟到分享。神喺呢幾十年裏邊喺我哋教會當中有好多嘅祝福俾我哋。最簡單啦，有好多細路哥喺教會裏邊出世，而家就成長做我哋主日學或者青年團契嘅一啲嘅重要嘅成員。好多人在这里透过教会而相信主耶稣基督，成为基督徒。有人来了这个教会之后，他大发热心，起来来侍奉。神藉着教会这只杯成为福杯和满溢。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想只是保留着福气在我自己的身上，或者在我自己家庭的身上，但没有想过将它与别人去分享，涌流出来。我哋读系咁读啦，福杯满溢，福杯满溢，但系冇谂过满溢呢两个字嗰、那个意思，就系一个使命，就系、是、教会今日基督徒要承担起来嘅一个使命。讲到福杯满溢，自然会提到一个人物，就系、是、一个喺呢个嘅十九世纪末至到二十世纪初期嘅一个在印度嘅一个基督徒啊，佢系个名字叫做孙大顺啊 Sundar Singh。这个人呢，就他原来呢，他的家庭背景呢，就来自呢印度的锡克教背景的，而且家庭是一个很敬虔的一个的宗教信仰 的 家族背景。而这个孙大顺呢，当初也是很敬虔的，读很多他们 的教理的经书的，但一直都得不到满足的人生的答案。后来他有机会呢，就读到教会的学校，因为当时已经有了西方的宣教士就进到印度里面去传道和建立这些学校，也是一些有很高的教育的水平，所以当地的人都会喜欢将这些小哥送到这些教会办的学校里面读书。孙大顺就是其中一个，结果他在那里是开始接触到圣经，但因为由于他家庭背景这么严格的缘故，他就看不起西方的圣经。有一次有人将一本新约圣经，好细本新约圣经嚟到俾佢，佢咧打开，打连打开都唔睇，就顺手就一掟，就掟咗落个火炉里边嚟到烧咗佢。呢个系佢自己记忆得好深刻，就系觉得当时佢非常嘅无知，所以佢做呢件事情。但系仍然佢得唔到人生嘅满足，得唔到真正内心嘅平安，直至到有一次佢终于打开呢本新约嘅圣经嚟到读。 一打开不读，不读就犹自可，一读落去佢就爱不释手，因为佢发觉从来佢冇睇到呢啲咁好嘅说话，咁安慰佢心灵嘅说话，佢就一路读一路读。当时佢只系十几岁，但系佢就爱慕圣经神嘅话，神嘅话语就种植喺个内心里边，改变咗佢。后来就成为了一个决志的基督徒，但他的家庭听到这样的事情就非常的嬲怒，就不准他继续去信耶稣，要他改变等等，但他不肯去继续去这样做。直到有一次他的家族就出了一招，就是好像耶稣遇到试探的那个经历一样，就是他叔有一次就叫苏大顺，你来我家，来我家坐下。带了他家之后，跟着关上门，跟着带他下去地牢。哇！咁孫大順話咩事啊？咁咪要懲罰我咧？咁原來唔係，帶到落地牢之後，裏邊有一個大鐵箱。咁啊，叔咧就將個大鐵箱打開一睇，哇！原來裏邊係咩？全部都係金錢啦、財寶啦、好名貴嘅價值嘅產嘅財富啦等等。跟住阿叔就同佢講話：如果你決定唔繼續信耶穌咧，呢啲財富全部係屬於你。記唔記得耶穌受試探，其中都係一個係咁嘅魔鬼指著萬國嘅嗰啲財富榮華，你話你俾過耶穌啊嘛，係嘛？都係咁樣，佢不為所動，仍然堅決拒絕阿叔嘅好意。最後阿叔金錢發覺金錢打動唔到佢嘅心，就用佢自己嘅嗰種態度，錫喺教徒佢哋頭，男人咧就包住個頭，跟住佢就解開佢頭上嘅布。这个果头根解开，因为在他们的传统文化里面，就是说当一个人这样做的时候，就表示着他很谦卑下来，就是说我虽然是阿叔，但我都很谦卑，愿意哀求你，恳求你，你不要信耶稣，因为这个是对我们的整个我的家族是一个羞耻来的一件事情。当时孙大顺是内心里面很受感动，你覺得我怎能夠拒絕阿叔這一番的誠情和誠意呢？但是轉念之間，他覺得他已經是重生得救，並且經歷了耶穌基督這麼大的奇異恩典，前我失喪今被尋回，哇，他真的很難去想像這件事情，於是乎他仍然拒絕。那阿叔就說，從今以後你就要離開我們這個家族，家族裡面一切的財富、財產都與你無關。這個孫大順都願意這樣做，他是捨棄了一切去跟從耶穌基督。後來家庭開了會之後，就說你要快快離開我們這條村莊，因為你在這裡就羞辱我們的家聲，我都知道我們家出了一個信耶穌的人，就送他走。臨行之前就同孫大順吃了一餐飯，然後送他走了。行了這個孫大順離開家之後，行了一段路之後，去到一個朋友家，就發覺身體整個身體都不舒服，很不舒服，很痛苦，很難受。跟朋友請了醫生來看孫大順，醫生就說你中了毒啊，很嚴重的毒。於是乎孫大順就明白是他的家人要毒死他，既然你不肯听我说话，我就将你落毒，毒死你，夺去你的生命，等你以后不可以再羞辱他们的家族等等。医生就说没得救了。孙大顺医生走了之后，他继续祷告，神给他感动，就是说我拯救了你，岂不就是要你继续向你的同胞、你的族人去传福音呢？我不会夺去你的命。结果挨了最艰难的一个晚上，到第二天他竟然自动好翻，没事。那个医生还想着来收尸的，第二天走来接收他的尸体，发觉来到这里怎么这么生猛、这么健康，很出奇。跟着见到他床边有一本新约圣经，这个医生就问孙大顺，你是不是经常读这本圣经？孙大顺说是的。这个医生就说，可不可以将这本圣经送给我？当然可以了。所以这个医生后来回去很努力读圣经，后来都成为了一个基督徒。所以孙大顺是舍弃他的生命，但成为人家的祝福。 一次他到处去传道，甚至去到西藏这么艰难的地方，上到高山上面去传道，天寒地冻，有一次落大雪，他跟一个同伴一起行，结伴同行，大家都抵受不住了，他们说我要走回转头了，走了走了。在路上他们遇到一个人冻到很凄凉很病，在个 地下那里，孙大顺就跟这个同伴说，我们夹手夹脚抬他回，抬他落山，带他回去接受医治。这个同伴就说不得啊，我们都自身难保，我怎能够帮他啊。他就不同意孙大顺的意见，就如果你要抬他你自己抬，我先走先了，就走了。孙大顺出于这份爱心，他一个人就背起这个已经 是很危急的一个人，一路一路行，他都本来就很疲倦，再背上一个人的重量在他身上就更疲倦。但他走了一段路之后，发觉这个人慢慢苏醒。为什么？因为孙大顺行的时候运动，那种身体的体力，那种热量，使到这个本来已经冻到就来僵的人就活化了他了，又再健康起来。然后去到路上，他见到有一个人睡了在路边，他埋去看一下，这个就是刚才不同意去救这个人的那个同伴。他自己一个人孤单独行想着走，但是遇上大风雪，结果都抵受不住，就死了在那里。所以孙大顺就讲了一句说话，就说凡要得着生命的，反要失去生命；凡为我而失去生命的，就反而得着了生命。这个就是愿意好像一个福杯满的人生，做出很多很多美好的见证，讲之不尽的事情。求主赐福给怜悯今天的教会，有更多好像孙大顺的人，有这种愿意过一个福杯满日的人生，成为一个带有福音使命的教会。回头看看今天这篇的经文的结构很特别的，总共只有七节的圣经，前面三节就是一二三节，后面的三节五六七节，所以中间那节第四节就很重要了，原来就是整个经文的核心所在的那个地方来的。第四节是讲什么呢？我一起读下，预备起。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跟着又有一个细拉，停顿一下给大家想一想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这里继续讲到万国，也都继续讲到审判。上个礼拜的讲道都是讲审判，是吗？就是神有审判，就包括基督徒或者非基督和非基督徒都要面对不同的审判。是的，神是一个审判万民，没人能够逃避得过这个来到审判台前的这件事。不过在这次圣经里面又带出一个亮点给我们看到，一样一个亮光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神不单止审判我们，神亦都是引导世上的万国的一位神。审判在古时候通常是君王要做这个审判者的，而引导呢就是一个牧者，一个 牧羊人来做的事情。所以诗篇23篇就说，神他以他的杖以他的竿来引导我们行走这个生命的道路一样。所以神是肩负两个角色，就是他是很严厉的按照公正去审判的一位神，但同时他有天父的慈爱的一面，要引导我们人生。当我们读圣经，神的说话就审判我们，以致我们知道什么是正确，什么是不对，我们就要悔改。但是当我们愿意悔改归向神，神就来牧养我们，关怀我们，引导我们。讲到这里会讲另外一个牧师，他的名字叫 John Selwyn。 John Selwyn 就是约翰塞尔温牧师，他是19世纪的人物，他本来是英国人，但蒙呼召就去到纽西兰这个地方去传道，并且是向纽西兰的原住民的土著来传福音。而那里的原住民呢，就是一些本来生活行为上面呢都是很不好的一些坏习惯，也曾经有传道人去他们当中被他们杀害了，这个就是在 John Selwyn 去之前而发生。但他仍然是勇敢地去那里来到履行福音的使命，去那里传福音。在他的记载里面，有一次当他正准备要为一班人准备开洗礼班，好像我们今天所说的洗礼班，他们上一些洗礼班洗礼之前要上的圣经的课，其中他发觉有一个年轻人 了解了之后，发觉他不适合在这个时候接受洗礼，因为他仍然未曾悔改，仍然是沉迷于很多不正确的坏的习惯、坏的行为上面。并且呢，所以这个 John Selwyn 就用圣经真理来教导他，甚至严厉来提醒他。但可惜这个年轻人竟然不受教，竟然在 John Selwyn 不觉意的时候就出手打了 John Selwyn 一巴掌。这个是一个 很奇耻大辱，一个很羞辱 的一件事情。周围的人就在看看究竟 John Selwyn 怎么回应这件事情，突如其来的事情被人打一巴掌。就好像你想 你如果遇到这个事情你会怎样？很奇怪，大家发觉原来 John Selwyn 什么都没有说，亦都没有走开，亦都没有还手。其实 John Selwyn 是一个很高大的人，随时 都可以打低这个对手，但他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只是很用坚定的眼神望住这个年轻人，就是打他一巴掌的人，直至到这个年轻人觉得很惭愧，很不安乐，因为 John Selwyn 的眼神一路好像目光如炬一路望住他。结果他就唯有转身就逃跑要离开。很多很多年之后，这个年轻人因为一路都没有悔改，沉迷在很多一些罪恶的当中，直到他年老的时候身体也很衰弱，患了很重大的病痛。那段时间他请了一个牧师来到跟他做一个决志悔改，要信耶稣，并且希望牧师帮他执行洗礼。这个牧师跟他讲解了圣经很多道理之后，他这个年轻这个老人家，当年的老人家，现在这个当年的年轻人，现在老人家，他愿意悔改顺主接受洗礼。那么牧师就问，如果要洗礼的话，那我知道你叫什么名字？这个老人家就说，我的名字不重要，因为过去的我已经死了，我是一个新造的人，虽然我现在很大年纪，我都是在主里面都是一个新造的人。那牧师就问，那你想要叫什么名字？这个老人家就说，你就叫我做 John Selwyn。 John Selwyn 就曾经被他打一巴掌的人，他说因为 我耿耿于怀，不能忘记这件事情，我曾经很鲁莽地打了这个牧师一巴掌。但是他，我感受得到这个牧师就好像耶稣在我面前一样，被骂不还口，被打不还手，一路影响我的内心。今天讲这件事是想提醒大家，在你人生的过去，可能都曾经有些人做一些对你觉得，你认为觉得是很不公平、很不公义的事情，是不对的事，我不应该要受到这些的委屈的事情，或者受伤害的事情。于是乎你又耿耿于怀，你又觉得我是基督徒，我又不能够咒助他，我又不能够报复他，我又不能够做任何的事。于是你很苦恼在里面的时候，请你记在这个时候，请你记得，就好像上个礼拜和今个礼拜所说，是有审判的，将来有审判，神是审判者。而当你明白了这个审判的来到的时候，就能够治愈到你内心的苦恼，就好像 一剂良药能够医治到你内心的苦恼，排除你内心那些的受委屈的光景和情况。正如诗篇23篇那里讲话，神使我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个引导这个字的希伯来文和在诗篇67篇所用的神引导万国的字是完全是一样，证明到神是一个愿意来到引导我们，不只是想来审判我们，也更加要引导我们。今天教会将圣经的真理来到打开，让人去知道知罪来悔改，好像一个审判的工作。但同时我们带着爱去引导，包括了去保护、去维护、去安慰、 去建立那些受伤的人一样。所以诗篇67篇有人说是一个千禧年角度的祷告诗篇，讲得很好。因为诗篇67篇里面所讲的，岂不就是启示录里面讲到将来的千禧年，基督再来即是个千禧年会发生的事情吗？里面讲的就是气量宏伟、眼光宽宏，让人看到千禧年角度的特性、特点，就是在这一处。第六节， 说地已经出了土产，神就是我们的神，要赐福给我们。再次讲到神要赐福给我们。弟兄姊妹，地要出土产，当然很自然的事情，但你又想一下一件事情，当年因为罪入了世界，地就受到咒诅，所以地上不断是有很多罪恶，有争战，有仇杀，有饥荒，有瘟疫，甚至乎粮食不足够。所以近代的人很厉害，粮食不足够就用基因改造，改造去做很多的食物出来咯，等等这样的情况。但是你知道有一天这个道，这个地要复兴过来，有土产，有丰盛的收获，是 harvest， 一个很大的丰收要发生在我们中间。当然这个讲的是灵性上的丰收，很多人要悔改回转。当讲到这个地的时候，那个原文的字是指明一个地，某一块地，所以叫做 the land， 就是那个意思，是指明，不是任何一块地，是指明一块地。想想这块地如果用在我们今天怎么应用呢？就是你脚下之地，这个加拿大，我们的国家的地图，我们为这个国家，这块地图上面所有的事情，所有的人，你要祷告。今天我们面对着很多的风风浪浪，很多的困难，但是不要放弃它，要为这个国家的前途你要祷告。如果教会不忘记传福音的使命，继续努力去传福音的话，你有一天看到这块地会有改变，要有灵性的丰收。由收窄的去讲， The land 是讲什么呢？是讲我们教会这块土地。我们感谢神给我们教会有这块这么大的土地，在这条这么著名的街道上面，这么重要正在发展得很蓬勃的区域里面，有这块土地，几十年来神已经赐福给我们第一代的信徒有这块土地。神在这块土地里面已经帮我们你要种植很多，有收成，很多人在这里信主决志，有人奉献自己去 做海外传福音的人都有很多。但是神要继续赐福我们这块土地，请你为教会，就是你的教会，我们的教会，这一块土地来到祷告，成为蒙神赐福，继续蒙神赐福之地。但是不单止这样，还要成为一个福杯满溢之地，是将这些福气涌流出来，分享出去，建立出去，成就神他自己的恩典。如果你出门口看看斜对面有一个地盘在正在准备开工，早几天我们的领导团队在开会都提到这件事，就是说这个是神给我们一个异象。因为跟着我就回家，我就上网看更多的详细的资料，就是这块土地已经得到市政府的批准，要建立有二十几层高的楼宇，而且是什么呢？是专门为学生住的那些出租的房屋，包括在这里的大学和这里的大专院校和那些的教职员等等。神给我们其实是看到这块土地要继续生出土产，灵性要丰收，我们有没有准备好这件事？但如果我们的杯的盖是盖住，福气来到我们没办法装载，更加讲不得上要涌流出这些福气，分享给很快要搬到来这个社区的人，包括周围到处林立的这些 apartment 要搬进来的家庭。求主帮助我们，赐福给我们，藉着诗篇67篇一个宣教传福音的诗篇，提醒我们里面那个今天的使命和任务。当人的心归向神，田地就会丰盛，但首先不是要人的心归向神，你的心如何呢？你的心归向给神未呢？这块田地教会就会丰盛兴奋起来。使徒行传一章第八节就是传福音或者差传的一个很著名的经文，就是当圣灵降临在教会身上，就得了能力，直到地极要为主作见证。地极就是刚才所讲的地的四极，东南西北每一个方向，通过电脑互联网，现在福音可以传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我们有没有把握这些机会？只是一个，我们只是一间微小的教会，但在天国的使命里面，我们占一份子，是不能够推迟的责任。所以第七节就结尾了，这个诗篇最后一节就是神要赐福与我们，继续讲赐福，不断讲赐福。 赐福俾我哋，当我哋蒙受神嘅赐福，地嘅四极东南西北都要嚟到敬畏归向神，同埋敬畏神。地嘅四极，其实唔好讲四极啦，最近嘅我哋嘅地球嘅北极都好立立乱啦，系嘛？好多人都想攞一块土地。但我哋唔好净系关注喺呢啲嘅新闻眼里边，我哋睇下神嘅眼光点样睇呢个世界。我开始讲神嘅眼光点样睇呢个世界。每一个地方神都不会忽略，神都不会轻看，神的福音要传到那里。最后再看一次这篇诗篇67篇，它的结构总共有七节经文，刚才讲中间那节第四节是主要核心的经文，但周围包住它的那两节经文都很重要，就是第三和第五节。为什么？因为你发觉原来第三和第五节是完全一样的，是好像抄字一字不漏咁抄过去嘅。第三同第五节就系话：神啊，愿列邦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所以有六个愿喺呢个诗篇67篇里边，万邦万民都要嚟到赞美神，就好似刚才我哋一齐敬拜、唱诗歌、赞美神一样。原来教会我哋传福音嘅目标唔系净系要宣扬、传扬呢个救恩，而最终嘅目的系要嚟赞美神。所以你不要错过每一次赞美神的时间，赞美神的时间都是一个传福音最重要的事情。将诗歌唱得好，唱到人的心里面，人就在这个聚会里面要经历神，得到神的光照。所以好好的操练我们的诗歌的侍奉，因为我们知道人的被造就是要来敬拜赞美神。而马太福音24章一个重要的经文，耶稣都讲给我们听神的时间，那个 timeline 是这样的，神的安排是这样的。他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末期就是讲的诗篇67篇所见的这个景象，这个繁荣的景象。如果我们很渴望见到这个景象，我们更加要好像耶稣所说，要福音要遍传，向万民作好见证。这个就是教会的使命。教会推广福音的努力是会影响我们这个社区的发展的前景。刚才我讲过有很大的祸场摆在我们准备，我们有没有参与在这个福音的使命？而我们这样做就配合了耶稣在马太24章所讲的，是决定整个世界终极的走向。所以弟兄姊妹，不要看小我只是一个微小的基督徒，不要看小我们只是一间微小的教会，但是在神的角度，神的福音使命里面举足轻重。求主今天藉着圣经的话语，尤其是诗篇67篇，给我们更多的帮助和提醒。愿神的面光光照我们，让我们脱离黑暗，以及脱离我们人生老旧的问题，都摆在一边交托给神，迎向基督。愿主赐福我们，让我们同心起立，同心的祷告。感谢我们的主，因为你的话语是有权柄、有恩威，但都没有怜悯。求主帮助我们，复兴我们，看到我们不是一个只一个小小的基督徒那么简单。我们其实是一个生命的杯，我们承载什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很影响我们的人生。我们不单止要蒙神的福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愿意将它分享，成为一只福杯可以满溢，成为教会的使命，对这个社区、对这个城市的承担的责任。求主复兴你的家，首先来到赐福这块土地，以至这块土地成为有用之地，能够荣耀你的名。因为我们正是迎向圣经里面所讲的基督的再来的末期的时间，以致到我们不用忽略，不用来到去错过我们的责任。一许在这个传福音的使命上，虽然很艰巨，但我们看到前面很多人很努力地作工，来成就主的心意。我们献上感谢，求主赐福给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一起唱三一颂。